好，大家早安。我们继续一起阅读天主教要理。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第一部分啊，最早对于信仰的一般性的解释。那我们前面说了信仰啊是来自于天主，首先是可能的，然后呢第二章是介绍天主出发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而且第三章是从人啊面对神的启示，人做的是回应啊，是第三章。我们从142号开始啊，借着启示，无形的天主以他无穷的爱像朋友般与人交往交谈往来，为邀请他们与自己共融契合，对这项邀请的相称回应就是信仰。好，信仰是回应启示啊，这相对这最简单的对于这个信仰的定义啊跟解释。对于天主的邀请，我们的回应的方式是信仰。当然你也可以知道，如果你不回应就是不信仰啊，当然也是一种方式，只是是不是相信。我们今天在信仰类讲话，我们当然就是相信。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世上超过一半以上的人不相信嘛，是不回应，或者稍微回应别的宗教的信仰方式等等。143号，好，借着信仰，人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完全交付于天主，人以其整个存在向启示的天主表示自己的同意，人对启示的天主所做的种种回应啊，这种回应圣经上称为信德的服从，在相信当中服从。这个德这个字都中文的翻译了啊，这个英文版就是外面的信望爱，那我们把它看成一种这个美德的一种。其实我觉得这个字真的是用在这个信仰上，很容易就把我们中国人就引向那个伦理思考了。不是不对，我们当然应该有伦理思考，但是本来是一个信仰，本来是个生命的交流。就是各位注意到这个最根本的例子啊，在若望福音，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时候，否则都不是拒绝吗？对吧？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与我无份，没有关系。这是献德，是生命的交换啊，献啊是生命的交换，生命的来往啊。然后呢，洗完脚以后，耶稣坐下来给了一个教导，你们称我为主为师父，所以我怎么做你们该怎么做，那是伦理了。那其实今天我们圣经学者认为是后来的发展，可能最原始只是前面那一段，就是很清楚的耶稣告诉伯多禄啊，他来是要把生命，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他为门徒们洗脚已经是个象征性的行动，自我屈就啊，那我愿意接受，就是让他成为对我而言那么卑微的一个行动或人，那我当然应该相称的回应嘛。那如果耶稣已经升了天，我就回应在人身上了，所以我基本上还是回应天主对我的爱，在表达在对人的爱当中啊，但是不是用伦理的行为来赚取神的恩爱，这是根本的差别了。好，信仰是回应天主的启示，那么注意到把理智意志完全交给天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大概在当代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当然不是说不要用理智了，但我们大概也经验到我们用太多，我们去给自己很多让自己舒服的解释啊，我们说便宜行事，就你讲很多话都不能讲啊，天主那么慈爱，我今天不问一下什么关系呢，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天主跟不会那么小气跟我计较，对，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天主那么大方，对不对？但就是问自己，要问自己，对天主不计较，那我也不计较了吗？啊，如果神这么样的对我的恩爱，我还是就继续，就是我们都知道人们就叫妄用嘛，对不对？妄用滥用神的恩爱嘛，是。这是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小虑的，这么是理智跟意志的交付，在很多时候要放弃自己的，放弃自己的一些想法，不是什么对跟错的问题，而是更的问题。我是不是更爱天主？我更在生活里面表达对于神的恩爱的回应。好，第一条是我信，好，然后呢第二条就是我们信，好，先是个人的，然后有这个团体的，我信。144号先解释什么是信德的服从啊，在信德中服从是 自由的顺从所听到的圣言啊，因为他的真理是由天主所保证啊，而天主就是真理本身。圣经给我们提示，亚巴郎是这服从的典范，童贞玛利亚是这个服从最完美的实现者。好，这边给了一个拉丁字啊，在前面服从拉丁文是 obaudire 啊 ，audire 你注意到里面谈那个我们英文的 audio。对不对？听在哦，第二是听的意思，所以英文的 audio 从这个字来的，这个来的，所以然后听，然后从跟随，所以这个是很清楚，这是服从啊，听见了然后跟随这样子。好，两个例子，亚巴郎跟玛利亚，我想不用多做说明了啊。我们看下面继续讲嘛，亚巴郎145，亚巴郎是所有相信者的父亲。希伯来书在极力褒扬先人们的信德时，特别强调亚巴郎的信德。因着信德，亚巴郎一蒙召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着信德，他以外乡侨民身份居住在预许的福地。因着信德，撒拉得以怀孕生下所预许的儿子。最后因着信德，亚巴郎把他的独子作为祭品。我们都读过创世纪，就不用多做说明，都这个故事是简单的综合，然后在希伯来书也做当作一个简单的综合，提醒大家应该要效法亚巴郎。我们注意到这边一开始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出走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信德不要求我们知道一切，知道一切不用信了吗？是吧？这要注意到，但不是说知道不对，就你明白啊，这个是该有让自己某一个程度里面，我们是要投身，要跳跃啊，好像就跳到一个深渊里面一样，就是相信天主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故事的时候，这样相信天主拖着我们啊，这是信德这样子。好，146，这样。亚巴郎就实现了希伯来书对信德所下的定义。好，什么定义呢？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亚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靠着这个坚强的信德，亚巴郎成了所有信者之父。好，这个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这个信德的定义值得各位背一下啊。信德是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啊，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会让我们看到的，早晚而已。然后这个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以此算他为正义，这是在很清楚的在创世纪那么第15章的故事啊。天主给亚巴郎很多东西了，但是还没给儿子，他就跟亚巴郎，你开不开心吗？他说我为什么好开心的，对不对？我的家业给这么一个仆人要继承，他说我的一个儿子都没有。天主说你会有儿子的。好，亚巴郎相信了天主，这还没有做任何的特别的眼睛看得见，或者是特别的做了什么事情以后，就这个是信德啊，相信天主不必自己先看见。147，旧约中充满这类信德的见证，希伯来书褒扬了先人们的模范信德，他们都因这褒扬而做了良好的见证。可是天主为我们早已预备了一件更好的事，就是相信他的圣子，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我们去读这个希伯来书11章，就有一连串的例子啊，是旧约的故事里面。当然，我们最好是直接读旧约的话，更清楚。的确是一连串的信德的美好的模范。我刚才弥撒里面跟各位说，介绍下礼拜的圣人们是一样的脉络里面，就是我们去明白啊，这些都是信仰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好，那么最终耶稣是信德的创始者，耶稣是信德的完成者，所以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好，148，讲玛利亚，那位信了的真是有福，那信了上主对他说的话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伊莎伯尔对玛利亚讲的话。148，童贞玛利亚以最完美的方式实现了信德的服从，借着信德，玛利亚接受了天使加贝格尔向他报告和许下的事。相信 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并表示了自己的同意。我是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伊莎伯尔赞美他说，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因着这个信德，万世万代的人都要称他有福，都要称玛利亚有福。我们今天就见证这句话，我们也成为这句话的一个真正的实行者，称玛利亚有福嘛。好，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故事，也不用多做说明了。149，在玛利亚的一生中，直至最后的考验及他的圣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的信德从未动摇过，他从未终止相信天主的话必会完成，因此教会尊崇玛利亚为信德最纯正的实现者。当然我们知道若望福音给我们描述了嘛，最后跟随到十字架下的除了爱徒就是玛利亚啊，真正玛利亚就是相信天主，即使在看着自己儿子的死亡当中还相信天主，这是信德的榜样，相信天主会完成，即使以他看来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想以他作为一个人也知道好像就结束了，还相信天主啊，这是信。好，我们知道，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啊，这是保罗给提摩德后书的话，我们看第二段啊，150号，我知道我所信赖的应该是天主啊，相信唯一的天主。信仰首先是人对天主的个人依附，同时是与此分不开的，就是自由的承认同天主，自由的认同天主所启示的全部真理。由于个人对天主的依附及对他所启示的真理的认同，基督徒的信仰有别于对一般人的信仰信任，完全依赖天主及绝对相信他所说的话是正确和合理的事。反之，把同样的信心放在一个受造物身上却是虚幻和错谬的行为。好，信德是依附天主，同时认同他所启示的全部真理。但当然就是争论就是什么是这个全部的真理啊？谁来定断啊？这是麻烦的，就是真理。那当然我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当然就认定教会也得到了天主圣神的保护，得到耶稣所给予的权威，我们可以以生活圣神带领之下的权威来定断。所以我们说我们有全部的真理，我们会说别的基督信仰教派是以我们的眼光来看的话，比如说正教会啊，东方正教会，无论是希腊的、俄罗斯或者伊索皮亚的，或者是改革的马丁路德革命或者释反教，我们今天称为的基督教等等的，我们都认为他们只有部分真理。当然他们不会接受嘛，他们接受就不用再争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麻烦跟困难啊。我们怎么样在信仰里面啊，不断的去学习、去认识，这的确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努力的。我们今天面对这一些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啊，大概争执跟辩论是没有什么好处了哈，而是去自己去努力去认识我的信仰，然后呢跟他们说明。当然说明除了言辞以外还是生活嘛。那今天一般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我喜欢跟我不喜欢啊，我喜欢这个教会，我喜欢那个聚会，我喜欢这个团体，我喜欢跟不喜欢啊，喜欢就很好嘛，不喜欢还要问对不对嘛啊，当然喜欢也要问对不对，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分这个东西。一般人就是觉得这听不知道，这沉闷。好，我们目前的外在的情况沉闷，我也没什么好否认的啊。但是沉闷相对于真理，哪个更重要呢？我不会因为寻求一个比较让我感到兴奋的团体而放弃追寻全部的真理吗？我指的是觉得遗憾的是，我们活在或者我们宣称活在全部真理氛围中的人，居然把它搞得那么沉闷。这是我们要反省为什么？就每个人都要努力，真的都要，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努力。我们怎么样？就是外在的批评我们听见了啊，我们听见我们怎么办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限度，但是呢，还是要能够相信拥有全部的真理。只是我作为一个小的容器，我没有能力把它完全实现，求天主宽恕我，如此而已啊。 怎么样去跟外面的别的教会的人好好的沟通跟交谈，我们得在自己的信仰上得加强才行。我一般都以为说我们的口才没有他们基督教的口才好，我觉得不是口才的问题了，是至少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对于读圣经的努力是胜过我们的嘛，整体而言呢，就他们是真正的认真在探讨他们的信仰的，相对我们就是被动接受，而且是很零碎的嘛。像今天早上跟各位谈这个先知啊，就是我都觉得很困难讲。我对于圣经旧约熟的人就很容易，马上就可以领悟，我不用讲这么多话其实。但是我说，我们就是没办法明白这一些先知的传统，那先知书怎么读啊？这是一个，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就很自然就觉得把耶稣看成先知的一位，好像怪怪的。其实不怪啊，耶稣自己也说，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城外。他把他自己也看成先知，代天主讲话了。就这个长的传统在旧约里面是流传下来的，本来是一个我们基督信仰的传承，一直延续下来的。只是我们对旧约就是好像就跳过去就没有了，这很可惜。我们怎么样能够补足哈？我们大概要多努力吧。好，相信天主之外，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天主子，151号。对基督徒来讲，相信天主与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一位，他所喜悦的爱子是分不开的。天主要求我们听从他。主亲自对自己的门徒说过，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我们能信奉耶稣基督，因为他本身是天主，是降生成人的圣言。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独生子给我们详述了，因为他看见过父，只有他认识父，并把父启示出来。好，基本上这边大部分是引自若望福音的话了，就是耶稣以这个启示者的身份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当然就是也相信他。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格式已经很自然的会说，耶稣基督是天主第二位天主子啊，大概没什么困难的哈。152，接着是第三位圣神。相信圣神，若非分沾天主的圣神啊，我们无法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他你可以讲，如果从上面直接看的话，他的圣神应该是耶稣的圣神，比较是直接顺和语句哈。若非分沾耶稣的圣神，我们无法相信耶稣基督。是圣神向人启示耶稣是谁，因为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圣神洞察一切，连天主深奥的事理他也洞悉。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奥秘。只有天主完全认识天主。我们相信圣神，因为他是天主。好，这是天主第三位，那也是用了很多保禄的话。我们接着看教会。教会就是不断的宣扬这个信仰，宣扬我们对父，对唯一的天主父子圣神啊，这个是下面这个最根本的关键的一个句子，看特别初级的标题哈、啊，教会不断的宣认他对唯一天主父子圣神的信仰。好，那么信德的特色，接下来第三点，153号，信德是恩宠，然后呢，信德是人性行为，信德不违反理智啊，信德也不跟科学矛盾等等的。我们看第一个，信德是恩宠。153号，当伯多禄宣认耶稣是基督生活的天主之子时，耶稣对他说：“不是血和肉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信德是天主的恩赐，是他所赋予的超信德性之一。为达成这样的信德，必须有天主恩宠的引导和协助，以及圣神内在的助佑。圣神感动人心，是他归向天主，开启心目，是给众人同意和幸福真理的喜悦。所以从自己还无法完成，是天主从外赏赐给我们的，赏给我们的信德是恩宠。然后呢，人的回应，所以不能够缺少信德是人性的行为。第154号，只有靠圣神的恩宠和他内在的助佑，人才能信。但信也的确是真正的人性行为， 信赖天主即顺从他所启示的真理，既不违反人的自由，又不违反人的理智，即一如在人际关系中相信别人所说有关他自己或自己意愿的话，并信赖他们的许诺，如男女在结婚时，从而建立彼此间的共荣，也不违反我们的尊严。因此我们的理智和意志以信德来向自我启示的天主表示完全的服从，从而与他建立亲密的共荣，更不会违反我们的尊严。好，信德的两个特性，一个是天主给的恩宠，一个也是人性的行为。其实我们觉得啊，信德是天主的恩宠，是好像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应该说天主给了一切人这个恩宠啊。那么为什么有人不信？因为人不愿意有这个行为，不愿意有这个回应的行为。好，如果天主的意愿是让所有的人都得救，他就是把自己给了每一个人，恩宠给了每一个人，那我知道跟不知道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体验不体验，最后是我接受不接受，我要不要在生活上回应。那么现在我们是在我们这个教友团体里面来看呢，我们是在回应当中啊，那能不能够回应的更好，那这是我们要不断往前努力的方向，人性的行为。155号，在信德中，人的理智和意志与天主的恩宠合作，相信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啊，在意志受到天主恩宠的推动下，对天主的真理表示同意。好，这个理智判断，然后呢，意志驱使啊，在天主的去，然后我们真的在生活上能够实现。好，这是这个东马斯的神学大群，也是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根本的肯定啊。我们过去跟各位说过，我们在读这个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这个天主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人嘛啊。那我们天主教基本上讲这一个肖像，就是天主给了我们理智、意志、爱的，然后让我们在自由当中使用，让我们能够有理智做正确的认知跟判断，然后有意志去正确的执行啊。你当然可以问，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啊正确的判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就是意志不合作，不肯去真正的执行，这是人的真正陷入罪恶的困境里面。好，这边谈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理智跟意志都一起跟天主的恩宠合作，就产生了信德的行为。好，那么谈理智啊，156号，相信的动机并不在于启示的真理，在我们本性理智之光下显得是真实和可理解的啊。我们相信是由于启示真理的天主本身的权威啊，他既不能错误，也不会欺骗。不过为使我们信仰的顺从配合理性，天主愿意圣神的内在助佑，有启示的外在证据来陪伴啊。例如基督和圣人们的奇迹预言，教会的扩展和圣德，他的繁衍和稳定啊，都是天主启示极确实的标记，适合每个人的理智。这些外在证据都是可信的动机，给我们证明信德的认同绝非心灵的盲目冲动。好，这个话有点点这个好像拗口啊，这样子啊。其实启示的真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样的不真实或者是虚无缥缈的。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跟观念，我们想想看啊，想想看，在圣经里面很多犹太人就要求耶稣给一个征兆，对不对？耶稣就说怎么样，除了约纳的征兆以外啊，不给人别的征兆。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特别读圣咏，读圣咏我们可以明白啊，一切的受造物，我们眼睛所看的一切，其实都是天主启示的证据了啊。为犹太人，凡是能够引领我接近天主的，都是奇迹 说奇迹不必是一个我们讲的奇怪的或神怪的事情，奇迹在基督信仰里面的理解是让我能够体验到神的存在。我们大概都很自然，比如说美的感受啊，我们去外面大自然里面，或者是秩序的感受啊，看看宇宙的这些天文的秩序里面，很自然就内心的这个敬畏啊，甚至于怕惧，其实都是一个启示的证据啊。当我继续顺着这一个赞叹也好，害怕也好啊，我继续往前去寻找，我就要碰到天主了。而天主给了我们这一些方式帮助我们的，所以他都是在内在里面的感动，让理智不断的去追寻、去思考，能够发现。其实你注意读到一些在过去历史里面对于这些信仰的这些辩证里面，大概都是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从生命的经验里面就可以看见，这是我们真正的相信啊。这些外在的事情都是天主留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助力，当做一些证据。好。第157，信仰是确实的，比任何人类的知识更为确实，因为信仰奠基于天主的话，它是绝不骗人的。当然，启示的真理可能对人类的理智和经验显得不明确，但天主神光给予的确是天主神光给予的确实性，却大于本性理智之光所能给的。10000个困难也构成不了一个疑惑啊，非常特别的一句话，就是相信天主圣神的启示会超越我们。当然这里边比较是对我们相信的人讲话了，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先相信。在神修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我们常常这么说的，就是在心不安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啊，就是我们碰到个事情好像真的假的，自己有疑惑的时候，那不要这么快就选择判断是假的，在内心不安的时候不要做决定，这是把这个原则运用到神修上面的一样。我们应该是相信，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我们最常看的读一本书、看个电影，像前一阵这个 Dan Brown 的这个《达文西密码》，好多人问我，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我常常这么想，一本小说让我们困惑了半天，可是圣经写了那么大的历史里面，好像我们都没有去下功夫嘛。是我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传统里面，先把这个教会这个圣经好好的看了以后？那其实这个我常常举的例子是蛮有，就讲过很多次，是这个达文西密码就是小说嘛，就完了嘛。他要讲什么密码，我跟各位承认我没有把它读了，我读了半半就没有读不下去，那个小说不是我所喜爱的类型啊。好，沿着达文西画的一幅画，对不对？那幅画真的还假的？先问这个比较好，再问有没有密码。就算有密码，是达文西的密码啊，不是教会的密码，不是天主的密码。因为耶稣的年代没有桌子，达文西画的是他中世纪的想象画，以中世纪的人去想耶稣当年会怎么样举行晚餐，就画了这些桌子啊，甚至还有窗帘，对不对？耶稣那时候没有窗户了，只有山洞而已了。你就明白这个是一个容易的，回到这个真正历史里面就容易看得很多，所以我们应该先跟随历史的传统，这个东西多读一点，因为读小说也没问题啊，我们也读嘛，但是就知道，特别是这一些宗教的话题哈，永远是有卖点的，永远都有，而且其实你真正看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这些宗教的这些作品呢，不论是戏剧、电影或者是书啊。话几乎都是消极的多啊，在鼓励信仰的少，特别是我们真正在教会里写东西的少，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是我希望他能够先在自己的信仰的基础上扎实了啊，然后再去，不要因着外面一个小东西就疑惑了半天。好，158号，信仰寻求理解啊，信仰的内在特色就是信者希望进一步认识他所信的那一位， 并进一步理解他所启示的事。一份更深入的认识要求一份更大的信德及日益热切的爱。信德的恩宠开启人的心目，为对启示的内容拥有活泼的领悟力。那内容就是天主的整体计划和信德的奥基，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启示奥基的中心，基督的密切联系。我重念一遍这句话，蛮拗口的。对启示内容拥有活泼的领悟力，为了对启示内容拥有活泼的领悟力，那个内容就是天主的整体计划和信德的奥基，以及他们彼此之间与启示奥基的中心基督的密切联系。好，天主的整体计划跟基督的密切联系，简单这么说。好，如今呢，为使人更深入的理解启示，同一的圣神不断的用自己的恩宠使信仰更完善。这样依照圣奥斯定的说法，我信是为理解，我理解是为信得更好。好，我信为了理解，我理解我会更信。所以信仰不会违反理智的，而且要求我们不断的寻求。我们现在在教会的一般的情况是，绝大部分人宁愿相信就好，不要去多知道什么知识，太难了啊，太困苦了等东西啊。这个你看，明显是违反这个教会的根本的价值。我们应该要在信仰上多一些努力啊，去认识更多这样子。好，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或者我们知道一个对象，我们很自然会渴望知道更多嘛。你说喜欢电影、喜欢音乐的人，自然会去追寻电影的艺术怎么样做、怎么样拍等等，或者这一个，看看这个追星族吧，对不对哈？这个明星的这个什么祖宗八代他们都知道，啊，对不对？很厉害啊，这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对于我们的天主好像就是啊，我信就好了，不要知道那么多？这个不对，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的话。但是好，159号，信仰与科学。即使信仰是在理智之上，但在信仰与理智之间绝不能有真正的冲突，因为那启示奥基及传授信仰的同一天主也在人的心灵上赋予理智之光，他不能否认自己，而真理也不能违反真理。因此每一门科学的研究方式若真的依照科学方法和遵守伦理准则进行，绝不会与信仰有所矛盾，因为俗世和信仰的事物都来自同一天主。再者，谁若谦虚和恒心地探讨事物的奥秘，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被那位保持万物存在、使他们各得其所的天主的手所牵引着。哦，真理不违反真理。注意到，我们注意到的是真理不要在一个领域的真理去跨越到谈论另外一个领域的真理，这是麻烦的地方。我们今天大概最常见的是，譬如说可能各位知道胡适嘛，胡适他曾经领过洗在基督教，然后离开啊，因为他领洗之后呢，因为基督教要求大概读圣经，他读圣经就发现好像写的不合理啊，甚至于说乱写好了这样子啊，那么就离开了。那这个思想影响非常多人，因为官大学问大嘛。因为胡适当然是一个大的学问家啊，对，曾经是中研的院长，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对于圣经的理解方法上对不对？啊，就他有学问没有问题，在他的领域里面很有学问没有问题，但他的学问的领域能不能够直接来判断圣经的领域，这有问题。就好像我今天如果说我强调圣经的领域，我去判断一个自然科学或生物科学，那是越界嘛。啊，所以每一个学门每一个领域它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在于圣经学的研究当中，当然有非常严谨的圣经学的研究方法，那特别是圣经文学、圣经文字、圣经文化、圣经历史啊，这不是一个以今天当代人直接可以去批评的，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我认为胡适当时就犯了这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论上的错误，他太 直接的以他自己所受过的文学或者科学训练啊，去用来去评断圣经，他不知道圣经的有圣经独特的文化背景，当时的语言方式表达的信仰的方式，然后直接去批判，这是不对的。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最常讲，跟我们自己教友们常就说，很多人拒绝读旧约，因为说旧约的天主好凶，一天到晚叫去杀人，对不对？那不是旧约的天主，是那个我们今天其实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讲神怎么样。我们今天所真正经验到的流形成文字的，其实都是人的信仰经验的记载。是某些特定人在他的特定环境里，以他独特的方式对于神的体验分享给我们。至于客观的神真正怎么样，我们真的得保留到我们将来在天上真的跟他见面的时候仔细的观看一下。我们现在当然依靠着耶稣的启示，我们比过去的就会知道多一点点，但是天主就是天主。我们说旧约的天主新约的天主好像是两个，不，天主只有一个，是旧约时代的人他们对于神的领悟到那个地步。现在呢，耶稣给我们更深的启示，耶稣还让天主圣神在教会历史带领我们继续去认识去领悟，我们继续彼此分享。我们这人类的全部的经验加起来还比天主小，这是应该根本要做这个肯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认识天主上面，在研究学问上面，都是天主所推出鼓励的，但是呢要小心在方法上在领域上面能够保持着真正的啊正确的学习这样子。好，这个是159号，我们看160号，谈到自由，信德的自由。为了符合人性，人对天主所做的信仰回应应该是自愿的，所以不能够强迫任何不愿的人接受信仰，因为信仰的行为由于本身的性质该是自愿的。天主召教人们以心神和真理侍奉他，因此他们在良心上感到对他有责任，并非被迫，这在耶稣基督身上全面地表现了出来。事实上，基督曾邀请人接受信仰和皈依，但绝不强迫他们去接受。他曾为真理作证，但不愿勉强那些拒绝真理的人去接受。他的神国借着爱的力量而扩展，基督就是凭着这爱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以吸引众人归向他。哦，信仰是不能够有强迫的啊！这个是我一直在努力分享甚至强调的。我放在那个台湾的脉络来看就知道，我们堂区上次到礼拜刚过的，我说了哈，不要去小孩子通通找来，因为小孩子是没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他有监护人的，我们要给他传宗教思想传信仰应该要得到他的监护人的许可，那台湾法律这么规定的吗？但我要是讲的太简单了，不是说什么东西不准来，只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基本的认知嘛。那同样的，各位可能各位知道，像我至少我的意见呢，我们台湾的教会学校很喜欢在学校里面举行弥撒啊，唱天主经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除非给他自由，他可以选择来或不来，不然这是不对的。没有，不可以因为我办学校我就强迫人。当然如果我们台湾真正能够像国外一样的这个私校真正的独立招生教学自主招生自主，然后呢我们就说你在我学校里面念书你就要听这个道理，你可以选择不来嘛。但我们台湾没办法这样定了，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是不对的啊。我们可以做弥撒，可以上宗教课，但最多只能做选修，最多是如此，这是我的意见啊。那你们给我想想看，这是根据自己这个思想，不，特别是他们在中高中以下，台湾还是设定监护人的嘛，不可以的。我觉得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一直做，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每一次学你们都说，或者我们办学校说啊，总有几个人得到好处嘛。这个思想我觉得也很可怕啊。我们为了总有这个1%、2%，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当然有人会觉得他毕业以后，他最怀念是教会学校的弥撒。那怀念又怎么样呢？你觉得怀念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帮忙吗？ 可能会使他变好一点点吧，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如果真正去统计一下，有多少人讨厌呢，甚至于因此而憎恨被强迫的，你觉得这个可以比吗？我们不敢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不敢想。当然你可以想我很激烈，因为我在高中当过三年校长，我工作过，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我在学校服务的时候，我举行弥撒圣诞节啊，是报名的，报名我才决定要不要说，是我要不要让你来，不是你要不是我强迫你来。我们要恭喜大家，我们第一年我在那边南部两年啊，第一年的时候人很少，大概二十几个人，大部分本来就是教友啊，他们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就是反正看见我们在办活动或怎么样，第二年就爆满了。就是我们必须用吸引的，用吸好他们第二年为什么来？当然有很多是因为有糖果啊，大概我也不否认，对不对啊？我也不否认，但是我没有拿这个去诱惑他们。我们现在就本来这东西本来就有嘛。然后我们也唱歌，也跟他们讲这个福音的故事，也真正的举行礼仪里面，他们来的自然就会很好的这个。保持风度哦，这个你看到我们，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我不知道的话，在很多学校里面，在全校弥撒里面的时候呢，谁最忙啊？你猜猜看，谁最忙啊？教官呢？对呀、啊，教官要看好秩序啊。我以前在道明中学的那个校长，那个以前的董事长，那个黄神父，我们同学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简直就是监狱牧林嘛。但我们很熟讲的话不好听了，我承认不好听，不应该讲这些话，对不对？但你真的看，你让这个全校几千个人在那个地方呢，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就不信这个是耶稣基督真正成了体跟血嘛，在那边，那太困难了啊，太困难了。好，最根本的，我是觉得我们没有给他们自由。那这个基本上我做这个事情的人，我就违反我的信仰，我自己。这是我的看法，好，我们有空可以随时来讨论，没关系啊，这样子，这我的想法了，这样子，好，因为这是根据这个160号，好，接着161，信德的必要性啊，相信耶稣基督和相信派遣他来救赎我们的那一位，为得救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信德不能众悦天主，也不能分享天主子女的福分，没有信德不可成义。且除非在信德上坚持到底，没有人可以得到永生。好，信德的必要性，这都是很多肯定句，很多 statement 啊，就是我们相信信德是我们真正得救的唯一的道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道路，所以必须靠这个相信。好，持守162号，信德是天主白白赐予人的恩宠，我们有可能失落这份无价之宝。关于这点，圣保禄鼓励蒂莫德说，你要打这场好仗，保持信德和良心纯洁。有些人竟然摒弃了良心，而在信德上遭了覆舟之灾、翻船了、为能在信德中生活成长及恒心到底，我们必须用天主圣言滋养他，并祈求天主增强他。他该以爱德行事，以望德做支持，在教会的信德中植根。所以信德是需要时间精力去呵护的啊。那基本上其实讲成长就好了，我们成长就没有问题嘛，不成长就麻烦。非常像我们的中国的俗话啊，学如逆水行舟，信德是一样的，必须一直往前走的，不往前走就有可能会失去的。163啊，信德是永生的开始。信德使我们预尝荣福直观的喜悦和神光，那是我们在此世旅居的目标。到那时，我们将会面对面的看见天主，看见他实在怎样。所以，信德是已经是永生的开始。现在我们有如一面镜子，在镜子里欣赏信仰的祝福，好像那些给我们许下的及我们在信德中希望享受的美妙事物就在眼前一样。好，信德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也是我今天早上就刚才在弥撒里面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把这个耶稣从先知的身份进到更深的墨西亚 天主子的身份。我们这么相信他，就发现他不仅仅是许诺，而是天主的国现在已经开始。那我们接受这样的召叫，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开始啊，这个是很美的哈，永生的开始，不是等到我们将来死后，现在就开始。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生命的认知层次、实践层次都强调的不够。现在开始，如果我常常想，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我现在开始是进入天国的话，我应该会很早来升堂的。我觉得了，应该会嘛，这是直接的领受这个生命的食粮。好，164号，可是呢，可是啊，如今我们只是凭信德往来，并非凭目睹，没有亲眼看见啊。我们认识天主，犹如借着一面镜子，模糊不清。虽然信德因所信的那位而受到光照，但却经常生活在隐晦中，信德也能受到考验。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时常与信仰给我们所保证的相距甚远，邪恶、痛苦、不义及死亡的体验似乎与福音的喜讯背道而驰，足以使我们的信仰动摇，并对它构成一种诱惑。好，我们的生命经验跟我们在信仰里面所期望的好像差距很大，那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一个简单的解释，并不是我们信仰的不对，而是真正实践这个信仰的人太少，甚至还有人我们说的挂羊头卖狗肉。简单讲，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单化，简单成信跟不信的话，你就知道，因为这个世界目前绝大部分的不信，才会产生这么多这个困境。所以如果我真正的相信，我也真正的按着信德生活，我能够慢慢的跟我身边的人彼此分享，慢慢的影响人，这不能够靠单单靠讲道，也不能单单靠辩论嘛。所以生命的层次是很直接，我这个人的生命，我这个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们得不断去思考的。我们当然不会去否定说，很多时候需要开会讨论啊，不否定，但最终还是很清楚的。啊，如果我们要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信德里面所相信的相距很远，那不只是外在很多人，而是我自己也离这个信德的实践很远了，我开始，同时我坚持，那么就能够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信德不骗我们。好，165号，好，在那个时刻怎么样？我们该怎么转目注视信德的见证？好，在面临到各种诱惑的时候，就回到这个信仰的见证上。好，亚巴郎在绝望中仍怀着信德而相信。童贞玛利亚在信德的路途上进入了信德的黑夜，参与了他圣子的痛苦及他坟墓中的黑夜。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信德的见证。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好，这是希伯来的话，这是提着玛利亚提到亚巴郎，他们也都非常深的经验到我们所谓的信德的黑暗期。所以那黑暗，那世界的混乱，不是我们放弃信仰的理由，反而是应该让我们更积极的活出信仰的理由，帮助我们。我们看第二条，我们今天继续下去一点点啊。这个从我信到我们信，166号，信仰是一项个人的行为，是人对那主动自我启示的天主所做的自由回应。好，前面的都是这一句话做综合啊。不过，信德并非一个孤立的行为，没有人能够单独去信，正如没有人可以单独生活。 没有人能够由自己取得信仰，正如没有人能由自己取得生命。信徒从他人身上接受信仰，也该把信仰传给他人。我们对耶稣和对世人的爱，促使我们去向别人谈论我们的信仰。这样，信众就像一条锁链，每个信徒就像其中的一环。若无别人信德的支持，我们不能去信。同样，借着我的信德，我也支持别人的信仰。我们过去到现在常常也听到这个一领一的运动，对不对？一个领一个，就这个意思，差不多。我们信德可以互相帮忙，越领越多，就越是一个团体共同的见证。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生呢，你那些的人啊，没有带一个人进教堂的话，对天主是个亏欠。如果你进天国，就差了一个人，事实上差了个教友，你就要想办法。我常跟我们修士们说一下，我们进入会当神父，如果到修道，都是别人带进来的嘛。所以我在十以前带一个人进来，啊，我已经满足我的 quota 了，这样子。当然还要继续努力了。167，我信是每个信徒个别所宣认的教会信仰，尤其是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信是大公会议主教们或更普遍的在信徒礼仪集会时宣认的教会信仰。好，我信也是我们的慈母教会在信德中回应天主，并教导我们说我信，我们信。好，所以我们个别的信仰跟大公教会的信仰其实是一致的，但最初是我们有全部 all， 也有每一个 every one。要能同时要兼顾这个，但最终我们知道，最终信仰的表达必然是个人自己对于神，然后最后我们是相同的信仰人组合在一起。好，我们看下面这个教会的信仰。主恳请垂顾你教会的信仰，预备祈祷的话，168，是教会首先相信并这样支持滋养振奋我的信仰，是教会首先到处宣认上主，我们借着教会在他内也被引领去宣认我信，我们信。我们从教会接受信仰及透过洗礼接受基督的新生命。在罗马礼书中，洗礼的施行者问慕道者说，你向天主的教会要求什么？答案是信德。信德给你什么？答案是永生。我们在成人灵洗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问句。好，很清楚，信仰是别人给我们的，那个别人是一个泛称啊，就真正具体是教会，啊，这个教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教会内学习，在教会内实践。169，救恩只来自天主，但由于我们是借着教会而接受信德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母亲，教会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相信教会是我们新生命的母亲，而非相信教会是我们得救的创始者。教会作为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信仰的教育者。教会并不是我们信仰得救的创始者，是耶稣基督才是。耶稣基督让相信他的人聚在一起，那么形成了教会，继续把这个信仰能够传递下去。在圣经里面，可能《厄佛所书》就是非常完美的发挥这一个思想。好，170号，谈到信仰的语言。我们并不信某些公式，而是信那些公式所表达以及信德让我们所接触到的事实。信徒的信德行为并不止于条文，而是条文所表达的事实。可是我们靠信仰公式的协助才能接近这些事实。信仰公式能让我们表达和传授信仰，在团体中加以庆祝，吸收及日益热切去生活。简单说，信仰有外在的形式跟内在的本质，外在的形式是帮我们去发现去实现那个内在的本质，内在的本质是让我们真正的要透过外在的形式来学习，不能够缺一的，不能够失去的。我们作为一个人嘛，就是有血有肉的，我们需要这些形式，但是避免这个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目的就有危险。这边用条文啊，这就是一样，我们要看的是到底那个内涵真正是什么。好，171，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忠信的保持，一次而永远传与圣徒的信仰。教会牢记基督的话语，并把宗徒们的信仰宣认，世世代代传授下去，正如一个母亲教导自己的子女说话，并能去了解和沟通。同样，我们的慈母教会也教导我们信仰的语言，为使我们理解信仰和度信仰的生活。就是说这本书是代表教会教导，我在这边陪各位读也是代表教会的一个角度为各位服务，一起来认识教会教我们。那么在教会的教导之下，我们继续的学习跟成长。好，最后一个大点是信仰只有一个，在172号，教会自古以来透过许多语言、文化、民族和国家不停地宣认唯一的信仰来自一个主，由一个洗礼传下来，深信众人只有一个天主和大父圣伊勒莱里昂，应该是里昂的主教圣伊勒莱，是这种信仰的见证人，他声明说，173号，事实上教会虽已传遍普世直到地极，但他从宗徒及其门徒们接受了信仰，并小心地保存这个信仰和宣讲，犹如同住在一个屋子内，以同一的态度去信奉，好像只有一个心灵，以一致的声音去宣讲教导和传授，就如具有同一的口舌教会只有一个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包装，但是呢，心灵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好，他继续说174号，因为呢，即使世上语言不同，圣传的内容却是同一的用不同的话传相同的传统无论是在德国的教会，或在西班牙、法国、东方、埃及、利比亚及世界中心所建立的教会，都没有另一个信仰或圣传，都是一个统一的信仰、统一的神圣传统。所以教会的讯息是真实和稳固的，因为它给整个世界指出了得救的唯一途径。175号，我们从教会领受这个信仰，必须小心地保管，因为它像一个极有价值的宝藏，藏在一个珍贵的器皿内，在天主圣神的推动下，能够不断地充满朝气，连容纳它的器皿也变得日新又新。好，这句话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了，就是教会给我们的是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内容。那信仰呢，并不是一个文化，信仰就是信仰，信仰会在每一个不同的时空当中呈现出来，所以信仰会进到那个文化里面，以那个文化能够沟通的方式来表达，能够深化这个文化的不足。我们讲这个信仰本地化，就是用本地的文化来传达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地方的文化有它的限制，譬如说有些地方就是主张一夫多妻制的这个我们信仰不接受，所以我们信仰应该有责任去圣化那个文化再说一次，信仰本身不是文化，所以信仰是可以一直在各地变化的。我们外在有的都是一些特殊的形式。我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台湾的教堂，那几乎都是有一个中塔，很多嘛对吧？新竹教区最前阵子盖，连续前几年盖了12座，对不对？在这个白蒙席的这个策划的努力之下，对不对？好或是不好，这很难说，看你怎么样看。当那是一个比较像是哥德式的那如果一个圣堂没有塔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还是圣堂不会怎么样我的经验是，我在南港这个筹建这个圣堂的时候，在主教的命令之下，跟建筑师讨论这礼拜六就要落成，就要启用，对不对？就为了这个圣堂的外在的建筑他们去争执要一个塔还是两个塔问我，我说我希望没有塔，因为过去那是哥德式建筑，那是哥德式建筑是历史里面某一段时间演变出来的，是从罗马式建筑演变出来的，有它的好处没有问题， 那传教士呢，从那个建筑背景里面出来，来到一个新的文化里面，没有意识到应该以本地的文化来表达。那么当他在修筑圣堂，一个形式，一个符号的时候，他只想到他家乡的样子，很自然呢，没什么对错的问题。但是这样子下去的话，任何人都知道这个信仰是外来的。我们过去说洋教嘛，就是这样子的。那宗教是要深入人心的，深入人心是方方面面，任何领域都应该要囊括在内的，包含艺术，包含文学，包含建筑。各位想想看，我们日本的这一个远藤周作啊，这么一个教会的作家，在以日本的心灵当中去思考，怎么样去把他的信仰用小说、用文字表达出来，那非常困难的一个努力啊。那一样在建筑物世界，我能不能够建筑一个在这个地方，能够让大家觉得是真正安慰、温暖啊，建设人心的，让人跟神相遇的地方，而不是一定要某一个形式。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关键，这个例子这边说信仰只有一个，但是呢，它可以随着不同的文化、语言、音乐、礼仪来表达出来，这是我们该努力的。我们在今天发展这个，比如什么说神学地方化或者是礼仪地方化，都是一样的思想，但信仰只有一个，别的都是慢慢的外在的一些表达方式。好，最后一些摘要，请各位能够自己看。我们今天就结束了这一个第一部分啊，这个一般性的谈信仰。我们接着要进到信仰的内涵，就是信经的部分。我们在下一次开始从这个185，从第一卷的第二部分，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信经。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